上之星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2年7月11号，公元2005年9月14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党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诗词会议隆重召开，多个西藏团体即将在日内瓦举行研究版禅喇嘛集会。无声会晤胡锦涛时提及人权问题，从扛区搬迁到临镇的藏人生活失去保障。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诗词会议于今天星期三早上9:30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银都北部达仁萨拉西藏人民议会大厅中隆重召开。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炯立在会议开幕仪式上强调，在这次为期9天的会议上，就有关民众与村小组的报告和议会议员的待遇、有关制度以及西藏流亡政府内阁的房地产管理制度、官方议案、个人议案等问题上进行讨论。他说，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的任职期限即将要结束，因此在这一时刻，我们应该要重新回顾过去的工作情况，包括在过去4年中是否遵守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意愿，是否在流亡社会中积极推进了民主体系等。白马炯立还强调，不管是内阁还是议会，都对流亡社会的一切事务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因此他通过这次会议呼吁民众提高对民主体系和选举的重要性，认真选出一名为民族和国家负责人以及遵守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立场的人士当选为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炯立还宣读了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就有关马苏尔西藏学校秘书长阿旺培杰提名为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信，并且按照流亡藏人宪章第63条第1项规定，由达赖喇嘛提名的阿旺佩杰通过议会2/3以上的支持，由达赖喇嘛以国家元首的名义任命为最高法院法官。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诗词会议上，除了一名议员缺席之外，有来自印度、美国、欧洲以及尼泊尔等地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为首的各部门秘书长共同出席了会议。另外还有来自尼泊尔和印度不分西藏难民定居点地方西藏议会的代表在会议上进行旁听。这次为期9天的会议上，还将对西藏流亡政府工作进行审议，并将提议部分法规修改的议案等。西藏人民议会是由46名议员组成，其中西藏3区各有10名议员，西藏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格鲁派、奔宝教派等西藏5大教派各有2名议员，美国和加拿大地区各有1名议员，欧洲地区有2名议员，达赖喇嘛直接委任的有3名议员，议员任职期为5年。请继续收听由挪威都有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多个西藏团体即将在日内瓦举行研究版禅喇嘛集会，有关上情况下面请听李杰多的报道。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驻欧分会、欧洲西藏青年协会、来自印度北部达仁斯拉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西藏妇女会和西藏青年会等的联合组织下，计划于本月19号中国代表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儿童权益会议上就有关中国儿童状况做报告的同时展开大规模抗议集会，要求中国政府就有关世界上最年轻的政治犯班禅喇嘛的个案向国际做出彻底交代。根据上述西藏团体发出的联合声明中透露，本月19号到20号将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为期2天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儿童权益会议， 中国代表将在会上就有关中国儿童状况做报告。这是1996年以来中国方面第一次在联合国的儿童权益会议上进行汇报。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驻欧分会、欧洲西藏青年协会、来自印度北部达仁斯拉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西藏妇女会和西藏青年会将于9月19号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儿童权益会议这一天视为919国际营救班城喇嘛活动日，计划在当天下午2点钟聚集在联合国会场外举行大型声援集会，抗议中国政府从1995年5月17号开始秘密监禁当时年仅6岁的第十一世班城喇嘛长达10年，呼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儿童权益组织关注班城喇嘛案件，谴责中国政府践踏儿童权益的行为，并展开实际行动，要求中共尽早释放他，同时将向联合国和中国政府驻瑞士大使馆发送联名请愿信、电子邮件和传真活动，呼吁关注班城喇嘛案件，要求中国政府无条件释放班城喇嘛和他的家人。声明中指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确认的第十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根敦确吉尼玛，从1995年5月17号在家中同父母一起被中国政府秘密携走后，引起境内外藏人和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在10年期间，世界多个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要求中国政府透露班禅喇嘛下落，但都遭到中方的拒绝。相反，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的相片在西藏被全面禁止，同时不允许任何藏人表达对他的虔诚。声明呼吁下周一19号在瑞士举行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儿童权益会议上提及班禅喇嘛个案，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对他进行长达10年的迫害。据透露，印度南部扎西伦布寺秘书长 Kegar Rinpoche 和1995年班禅喇嘛转世灵童寻访团秘书洛桑朵基将于19号在日内瓦联合国会场外举行的抗议集会上发表演讲。
请继续收听新闻。不胜会晤胡锦涛时提及人权问题，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正的报道。
法新社消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本月13号下午抵达美国，在纽约曼哈顿尔道夫酒店同布什总统进行了会晤，双方谈到了经贸及核问题。布什则利用这次双边会晤机会就中国人权问题向胡锦涛施压。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主管亚洲事务官员转述会谈内容时表示，布什在会谈中向胡锦涛提到了美国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切，并且交给胡锦涛一份遭到中国拘禁人士的名单。本月14号到16号，全球170个国家的首脑将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会议之前，人权律师呼吁国际特别法庭对中共违反国际公约的破坏行为给予法律咨询意见。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副主席史密斯也特别致信布什总统，敦促他同胡锦涛会面时提出人权方面的关注。另外，胡锦涛到达纽约参加联合国高峰会议的同时，来自世界各地的请愿人士和抗议团体陆续地云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和中国驻纽约大使馆门前展开示威。中共通过驻外领事馆组织华人到场欢迎。一名来自纽约中国城的老年妇女告诉大纪元记者，他们每人可以因参加欢迎活动而得到$10和一件花衬衫的报酬。欢迎人群中还有来自中国做欢迎演员的，部分来自加拿大的中国学生透露，他们的机票由当地中国领事馆报销，已经在加拿大欢迎过胡锦涛。同胡锦涛一起到访的中国外长李兆新一度试图安抚欢迎人群，但是遭到了在街上抗议藏人的包围。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台湾等地的法轮功学员也与13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及中国驻联合国办事处等地以发放传单、练功方式抗议中共的镇压行为。长期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的好莱坞影星理查·吉尔 在胡锦涛到访纽约出席联合国高峰会议时，呼吁布什同胡锦涛提起西藏问题，促进藏中展开实质性的谈判。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从西藏康区搬迁到林芝的藏人生活失去保障，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汪仁钦发来消息说，近期从西藏流亡到尼泊尔一藏人证实，位于西藏康区拱界地区的民众由于被迫搬迁到林芝地区，目前的生活状况陷入悲惨的处境。消息透露人证实，中共当局不顾拱界县境内民众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从2000年就开始实施搬迁措施，部分藏人由于抗议搬迁令，被拱界县政府进行收审和洗脑工作。截至2003年，位于拱界县布西等地区的大量土著居民被政府下令强迫从康区拱界搬迁到西藏东部林芝地区。在林芝的这些搬迁户由于在住房、农田、孩子入学、读书、医疗保险等方面都缺乏保障，导致他们的生活更加贫穷。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丁介绍的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
1987年9月21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会议上公布了5点和平计划。中国政府不仅没有对此做出任何积极的回应，反而通过官方的报纸、电视和广播等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大肆地进行污蔑和攻击。此外，中国政府以卑鄙的手段，除了企图策动拉萨人民反对达赖喇嘛的5点和平计划，此外为了杀鸡儆猴以恐吓西藏人民，当局还在拉萨体育场召集15000多名藏人，对11名抗议中国政府的藏人举行宣判大会，其中2名藏人被处死。这一切更加激起了西藏人的愤怒。1987年9月27号，在21名西藏哲蚌寺僧人的带头下，西藏首都拉萨爆发了抗议中国统治的大规模示威游行。示威者从八廓街行至西藏自治区政府前时，中国警察逮捕僧侣和5名参加示威者，但是抗议的声浪并没有因此停止。10月1号，中共国庆节，色拉寺的23名僧人带领人民高举西藏国旗，高呼西藏独立等口号，举行示威游行。中国政府在镇压示威的过程中逮捕了所有僧人和其他参加示威的30余名藏人，被捕者在八廓派出所内遭到惨无人道的暴虐和毒打。中国军警还向手无寸铁的游行者开枪，至少造成7人死亡。其后中国军警还在西藏搜捕其他参加示威游行的藏人。1987年10月6号，西藏首都拉萨再次发生抗议中共的示威游行，在大约50名哲蚌寺僧人的领导下，示威者要求释放上次游行中被逮捕的藏人。由此至今，在西藏抗议中国统治的示威游行等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1988年7月，中国政法委书记乔石在拉萨对中国军警下令要残酷地镇压藏人的反抗运动。同年12月10号，藏人在拉萨大昭寺前举行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游行时，中国军警向人群开枪，至少打死15名抗议者，另有150多人受伤，另有众多藏人被逮捕。当时一位外国记者在现场亲眼目睹并听到一名中国警方指挥官下令杀死示威者的情景。
以上听到的是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民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